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延续第一项教义的第七条，来一同的思想上帝的拣选。第七条，我们上一周读到了第七条的第一自然段，那是对拣选的定义。然后那接下来我们来读这个第二自然段。我们就从整体来读一下第七条好了。第七条拣选，我们一起开声来读。
拣选是上帝不变的心意，借此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纯粹因为他的恩典，按照他至高旨意所喜悦的，从那因自己的过错中，从永远的无罪中，堕入罪灭亡的全人类中，拣选一些数目确定的具体的人，使他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这些蒙拣选的人，虽然原本并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美，而与别人一样，都在同样的悲惨中。但是上帝在基督成就这一切，他从空中立基督为所有选民的中保与约束，做了他们拯救的根基。如此，他决定把选民归给基督，为他拯救，用他的圣道和圣灵有效的护照，吸引他们与基督相交，赐给他们真实的信心，称他们为义，使他们成圣，并用大能保守他们与他儿子相交，最终使他们得荣耀。上帝做这一切是为了彰显他的怜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承载。如经上所记，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和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承载。这恩典也是他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又说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有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有叫他们得荣耀。
OK， 所以这是第七条。第七条是多特信经对拣选这个教义的定义，所以你要想说到底拣选的教义在多特信经当中是如何定义的，你就看这第七条就对了。那特别是第七条的第一自然段，所以我们上一周很详细的一点一点的每一个小段落的去解释这个拣选的教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不在这儿再重复了。那接下来在第二自然段里面，第七条又告诉我们说，这样去理解的拣选的教义，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对吧？会得出哪些结论来？所以首先一个结论是，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拣选的时候，这样按照多特信经这样去定义的拣选，首先他说这些蒙拣选的人，虽然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配，而是与别人一样，都在同样的悲惨中。当多特信经这样说的时候，多特信经就是在回应一种对拣选错误的理解，那就是认为说，如果你提到拣选的话，那么拣选的教义会使人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高一等。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像这样的反对的意见？拣选的教义让人骄傲，改革宗的拣选的教义让人产生骄傲的心理，我是蒙拣选的，所以我比你们都厉害。那多特信经用这句话就回应了这样的一种错误。真正理解拣选的教义的，不会使人心生骄傲。为什么？因为真正理解拣选的教义，就意味着我们承认自己与一切的人一样，都是在同样的悲惨当中。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优秀，上帝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在你身上有任何的品质超越了其他人，上帝拣选，这就变成有条件拣选了。恰恰相反，亚米念主义的拣选观使人骄傲，因为他们说上帝之所以拣选我，是因为上帝预先看见了我会有信心，上帝预先看见我会选择他，上帝预先看见我会有善行等等，对吧？所以上帝的有条件的拣选 恰恰会使人产生骄傲心理，而无条件的拣选则不会。这很重要。那然后接下来他说，但上帝在基督里成就这一切，他在永恒当中立基督做所有选民的中保与元首，做他们拯救的根基。所以你注意到多德信经说这句话的时候，在预防我们犯一个什么错误，在预防我们犯一个错误，就是把上帝的拣选预定和基督分隔开。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主观的臆测，就是说，哦，某某某张三某某李四到底是蒙上帝拣选的。当我们去这样问的时候，我们仿佛是在说，上帝会不会拣选一个人，就算是这个人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会不会有人是蒙上帝拣选的啊？那这个是一种无意义的主观推测，就是主观的想象。为什么？因为上帝不会在基督之外拣选，对吧？所以凡是被拣选的人都一定是在基督里，按照基督作为中保的救赎的工作来进行拣选。所以凡是预定被拣选的人一定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中保和元首。所以你不用猜，对吧？某某某他是一个佛教徒，会不会被上帝拣选？某某某他是没有信耶稣的，会不会被上帝拣选？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拣选和耶稣基督的中保工作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分家的。所以接下来他说，如此上帝决定把选民怎么样归给基督，看到了吗？所有被拣选的都是被归给基督的人，被基督拯救，用他的圣道跟圣灵有效的呼召吸引他们与基督的相交，赐给他们真实的信心，称他们为义，使他们成圣，用大能保守他们 与基督相交，最终使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一整段话 我们在神学上称之为这叫做救赎次序。 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概念，叫 Order of Salvation， 用拉丁文说叫做 Ordo Salutis。 画出来了。所以救赎次序说的是什么呢？救赎次序说的是，有的时候被称之为，有一个清教徒，他的名字叫 William Perkins， 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这是救赎的链条，对吧？一个 chain of salva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上帝预定拣选之后，上帝就会把救赎的恩惠像链条一样依次的赐给这个人。所以这些救赎恩惠当中环环相扣，不存在任何脱链条的一环，对吧？不存在上帝 只给他这样的一个救赎恩惠而不给他其余的。所以这些救赎恩惠是一定是成套给的，对吧？所以当上帝拣选之后，上帝就会有效的呼召他，当上帝有效的呼召之后，他们就会与基督联合，当他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真信心，当他们有真信心的时候就会被称义，当他们被称义的时候就会获得成圣，当他们被成圣的就会蒙保守，当他们蒙保守的时候就会得荣耀。所以这里面的所有的每一环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对吧？所以打破救赎链条的错误，就是亚米念派的神学的一个问题，就是打破这个救赎的链条。也就是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能真的有信心，可能真的被称义了，但是他可能后来不会得荣耀，所以这个链条就被打破了，对吧？一个真正被称义的人，真正被称义，不是假装的，对吧？不是他的信心的宣告是假的，而是真的被称义的人，最终可能会失丧到救恩。那么那就意味着这个救赎的链条碎掉了，没有真正的连在一起。所以那多德信经这样强调，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这个链条是完整的，是连续的。所以怎么证明呢？所以他就在后面，告诉我们这个圣经的出处，对吧？所以你看到他引用罗马书第八章，这就是一个救赎的链条，对吧？预定、呼召、称义、得荣耀，甚至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对吧？ 都把成圣给忽略掉了。凡是称义的，最后上帝会让他们得荣耀的啊。当然，在他们这个今生的道路当中，他们是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是没错的。但是凡是被称义的，一定会得到荣耀，这是一定的。那上帝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上帝做这一切是为了多得信心说彰显他的怜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这是拣选的目的因，对吧？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四因，拣选的目的是什么？拣选的目的是让上帝得到称赞。让他的什么得到称赞？让他的恩典和怜悯得到称赞。所以拣选的最终的目的，对吧，在这里面区分，并不是让上帝的公义得到称赞，而是让上帝的怜悯得到称赞，因为拣选是上帝怜悯的结果。 OK， 那所以这是第七条，是吧？从拣选的教义，我们从拣选的定义来简单的分析多得信心的话。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第八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八条，拣选的独一旨意。上帝拣选的OK， 所以第八条多得信心到底在说什么？多得信心在说什么？你可以，如果让你去分析，对吧？在第八条背后，多得信心在回应什么样的一个错误？来，我需要让你们动脑思考一下，多得信心在回应什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为什么强调说拣选只有一个旨意？这就意味着当时有人教导的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就意味着当时有人会教导说拣选有好多不同种，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拣选，上帝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旨意。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再往后翻一页到74页，错误教导二，往下看到错误教导二，74页错误教导二上面说什么？上帝有许多种不同的拣选，有些是一般的没有特定对象的，有些是特别的有特定对象的，有些是不完全的可悔改的非决定性的，完全的不可悔改的决定性的等等，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为什么第八条要说上帝的拣选只有一种，因为亚米念派开始玩文字游戏了，对吧？亚米念派开始说，对吧？有各种不一样的拣选，上帝给人救恩的这种拣选呢，是可以改变的，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拣选是这样，但是不是使人得救这种拣选。所以多得信心在回应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教导。所以呢，为什么上帝的拣选的旨意没有许多种，只有一种呢？而且这个其实延伸到今天，对吧？今天在虽然这并不是多得信心写作的时候的一种出现的一种教育上的错误，但是他从一个侧面，多得信心的这段话也回应了现代美国的这个叫做时代论的错误，时代论的解经的错误，是说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对以色列民有一个旨意，然后上帝对新约的教会有另外一个旨意，好像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是两种不同的计划，上帝对犹太人是一种救赎的计划，然后上帝对新约的教会是另外一种救赎的计划，这些都是可以被第八条回应的，因为这里面说上帝只有一个拯救的旨意。 不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当中。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存在一个 B 计划，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如此的完美，他的旨意是不会失败的，所以上帝不需要 B 计划。什么时候你需要 B 计划？是因为 A 计划行不通了，你才需要 B 计划，对不对？你需要找一条就是稍微不太好的，是因为你的第一个最好的计划没有成功。但是对于上帝来说，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拣选是独一的旨意。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不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的时代，所有得救的人都是靠着同一个旨意得救的。在旧约的时期，这些人也是信耶稣得救的。你说耶稣还没降生，他们咋信耶稣呢？他们怎么信耶稣？他们不知道耶稣叫耶稣，但是他们知道女人后裔的应许，对不对？从亚当，从伊甸园东方就知道，他们知道将来要有一位女人后裔来，所以当他们信女人的后裔的应许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信耶稣。当亚伯拉罕信神说将来你要给我后裔，你要把哈阿列斯给他，当亚伯拉罕信上帝应许这个后裔的时候，他就是在信耶稣。像我们讲到雅各，对吧？上帝又给雅各 立约，对吧？你的后裔将来我要赐土地给他。当雅各信的时候，雅各就是在信耶稣。所以旧约的人是信耶稣得救的，旧约的人不是靠自己献祭得救的。当那些所有的献祭的这些形式都是在指向那个上帝的羔羊，当他们在去献祭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真的把信心放在那个献祭的那个牛和羊的血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然后当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的时候，说看哪，我的事都记在经卷上了。都记在哪儿？什么经卷？旧约圣经里。我的事都写，你在以前都已经写下了。我要来遵循你的旨意。所以真正，对吧，在旧约当中得救的圣徒是透过立位献祭，对吧，透过会幕的献祭，圣殿的献祭，透过这一切看到了上帝要应许的那个真正的赎罪祭来得救的。然后今天我们是回头看，说哦，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苗裔，耶稣基督就是被献的羔羊，对吧？你注意到我们所用的所有的语言都是旧约的语言，如果没有旧约的这些预表这些形式，我们根本认不出来耶稣基督是应许的那位救主，对不对？你必须有旧约的这一整套的启示，你才能说哦，原来耶稣是那个应许之子。所以这是从第八条简单引申来讲，对吧？一切得救之人，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圣经当中，都是靠着上帝这一个救赎的旨意来得救的。然后那第九条，接下来他要再继续来讲明这个无条件的拣选。所以我们来读第九条，拣选不是基于预知的信心。上帝的拣选并不是基于上帝预先看见人的信心，
或因信顺服，或圣洁，或人里面有任何其他美好的品质与性情，仿佛这些是拣选的先决条件或原因，而是人蒙了上帝的拣选才有信心，才因信顺服，才圣洁的。因此拣选是救赎国教的根源，信心、圣洁以及其他随着救
所以第九节非常的，第九条非常重要，对吧？第九条我们可以说简单的总结就是，这叫无条件的拣选。第九条表明是无条件的拣选，当上帝拣选的时候，上帝没有考虑到我们任何的条件， 甚至包括上帝没有考虑你的信心，上帝拣选不考虑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是上帝拣选的结果，而不是上帝拣选你的原因。你的信心是你称义的原因 OK， 但不是上帝拣选你的原因。能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这个很重要，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亚米念派的教导是上帝拣选你的原因是因为他先看见你将来会信。有多少基督徒会这样理解啊？上帝之所以拯救我是因为我信了，对吧？上帝之所以拯救我是因为他知道我会顺服他。这些都是不准确的说法。上帝拯救你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的旨意，他的美意如此决定。上帝决定拯救你，也就是换句话说，上帝的拣选的旨意不取决于我们任何的品质，一丁点都不取决于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泥巴，是尘土啊，尘土唾一唾嘛，就是泥巴啊。所以这个保罗的窑匠的比喻也是有这个物理学的基础的。上帝唾一个唾沫在尘土里面一和就是泥巴，对吧？所以不考虑任何的我们的品质。所以他引用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的这句话，你注意看这句话，这就是文法分析，对吧？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这前后这两个概念，上帝拣选我们和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因果关系是什么？谁是因，谁是果？拣选是因，圣洁成圣是果，对不对？所以不是反过来，不是因为我们先成为圣洁，所以上帝看到我们会成为圣洁，上帝拣选我们，这是错的。一定要记住啊，弟兄姐妹们，对吧？基督徒们，改革宗教会，恩约教会，对吧？我们这个牌子都打出去了，我们是改革宗教会。你不要改革宗教会，教会出去的信徒说啊，上帝拯救我是因为我看到我会信，对吧？那你就完了，这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对吧？你要说上帝拯救我完全不基于任何我的品质，包括我的信心，上帝拯救我，我才会产生信心，上帝不拯救我都不会有的。 OK， 这是多特信心第九条。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走，第十条，那拣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拣选基于上帝的美意。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不配得的拣选的唯一原因是上帝，这非常伟大的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八节。你知道这些经文有多么伟大吗？就是当我还是懵懵懂懂的一个初信徒的时候啊，我当时在一间亚米念派的教会里面，然后，对吧？这个传道人非常热心啊，每个周间都有查经班，我也很热心，每个周间都去参加查经班，然后当时查的这卷书就叫做《使徒行传》。然后非常有趣的是，当时我在了解改革宗神学的过程当中，对吧？然后我还跟这个传道人在辩论这个预定的教义，然后这个传道人是亚米念派的，对吧？他反对预定，然后就查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然后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啊，解释经文的时候，查经的时候，他就读到四十八节就跳过去了，他无法相信这节经文出现在圣经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所以是谁在前谁在后，预定在前还是信心在前？预定在前，当上帝预定之后产生信心，所以信心是预定的结果。他查经的时候就把这些经文跳过去了，因为他无法接受圣经有这样的启示。所以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其他的，而在于上帝如何启示。他不是因为这个预定论多么符合我的个人口味，不是因为预定论多么符合理性。我跟你讲，预定论根本不符合理性，谁脑瓜有坑会想出来这么一个教义，把所有的人都吓跑，让所有人觉得这个上帝很残暴很不公平，让所有人都觉得很不舒服，那改革宗神经病嘛。我们巴不得想要让人来到教会，对不对？然后一讲预定论全都吓跑了。为啥改革宗还要非得要讲这个？因为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八节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就都信了。感谢上帝写了这么一节经文，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好叫我们在神面前连我们的信心都不能自夸，是因为神的怜悯，他预定拯救我，他怜悯我，赐给我信心，我才信。因此我什么都没有可夸口的。所以这是拣选的唯一的原因，注意，唯一的原因是上帝自己的美意，自己决定的。还记得我们讲 Vermilli 的时候，我们区分 reason 和 cause， 对吧？那你，我问你，这里面是 reason 还是 cause？ 这里面所说的是 cause， 对不对？上帝的美意背后，上帝有没有告诉你 reason？ 没有。亚米念派的问题就是总想让上帝的美意背后给他加一个 reason。哦，上帝之所以拣选你，是因为这个 reason 是他看到你会信，他看到你会行善，他看到这样就怎么样呢？这样就合理化了，对不对？就符合我们的逻辑了。哦，那当然了，因为有个条件嘛，你满足条件了，上帝就这样做，就上帝是个机器嘛，对吧？这是很合理的。但是无条件的拣选告诉我们，改革宗的教义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擅自在上帝的美意背后加上一个人为的原因，因为上帝没有启示我们任何的 reason。 我们唯一判断上帝的做事情的，我们唯一判定上帝的这个做事情的方式是基于上帝自己的启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理性想象。所以谁才是理性主义？谁才是基于人的理性？是改革宗吗？是亚米念主义。亚米念派才是基于人的理性，在上帝无条件的拣选背后找一个人的理性认为合理的原因。哦，因为我怎么怎么样了，所以合理啊。改革宗不是理性主义，我必须坚定地告诉你们，对吧？虽然改革宗使用理性，合理的使用理性，上帝给我们的脑子是让我们要用的，对吧？神学教义是需要我们用脑子的，但是改革宗不是理性主义。叹号叹号叹号，虽然我的语气比较温和，但是我需要强调这一点，千万不要那个，对吧？哪天你在大街上碰到一个人，对吧？基督徒跟你讨论啊，你说我是改革宗教会的啊，你们改革宗都是理性主义者，你就要跟他说了，不，坚定的说，不，我们不是理性主义者。为什么？那找王一牧师啊。OK， 好，那所以我们从第十条已经知道说拣选是无条件的，这个唯一的原因是上帝的美意。然后接下来第十一条告诉我们拣选的性质了，拣选不能改变。我们一起来读。
上帝既然是全智、不变、全知、全能，所以他的拣选既不能中断，也不能改变；既不能收回，也不能作废。选民既不能被弃弃，数目也不能减少。
OK， 所以这个是拣选的性质。拣选有什么样的性质呢？拣选具有不变性 ，immutable。拣选是不变的。拣选不变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是不变的，所以它与我们的神论是紧紧相关的。我们对上帝的认知决定了我们对上帝的拣选的意志的认知。如果我们的上帝观出错了，我们对预定论就会出错。啊，根源在于对上帝的认知。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上帝？所以，我们所圣经所自我启示的这位上帝是全智的 ，all wise， 他是智慧本身。所以他不会犯错，所以他的计划不变，他是全知的、全能的，所以他的拣选也不会改变。那今天你有的时候会听有一些基督徒祷告，会说，求上帝去现在开始去拣选一些人得救，那这种祷告是错误的。你无法求上帝在历史当中多去拣选一个人，因为拣选的旨意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确定了，数目确定的具体的人已经定了，所以你无法去这样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错的，是在教义上是不清晰的。求上帝拣选他，你不应该这样祷告。王一牧师告诉你不应该这样祷告。你可以求上帝拯救他，这是 OK 的，但是你无法求上帝拣选他。当你求上帝去拯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说，主啊，你在永恒当中的拣选的旨意是向我隐藏的，我不知道的，我们没有人知道上帝在永恒当中拣选谁。但是当这个拣选的旨意在历史当中彰显出来的时候，是以上帝的救赎的工作彰显的，所以你当然可以求上帝在历史当中去拯救人，这样回应你的祷告去拯救一个人的时候，这就表明他在永恒当中拣选了他，对吧？但是我们不应该去祷告上帝去拣选一个人啊。OK， 所以这是简单提到，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想象说上帝在他拯救一个人拯救到一半之后发现，哎呀，后悔了，算了吧，不拯救他了，这个也不会发生。所以上帝的拣选的不变性，最终极来说，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是蛮有安慰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正是因为拣选的不变性，所以第十二条会告诉我们拣选是有确据的。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第十二条，这永恒不变这个很了不起了，这个很重要了。你可以确定你是被上帝拣选的，而且你应该确定你是被上帝拣选的。当然，如果你现在挣扎，不确定你是不是被上帝拣选的，也是很正常的，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是有这样的阶段。但是，上帝希望让你确定你是被拣选的，而这的确是圣经的教导。使徒彼得写信的时候说，我写信给你们，叫你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彼得这样跟教会的人说的，我想让你确定你是蒙拣选的。这种蒙拣选的确据，并不是出于我们好奇的窥探上帝隐秘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啊，做了一个异梦，上帝在梦里向我启示，我是蒙拣选的，不是这样。 或者不是说我有一些神秘的经历，我升到三重天上去，然后对吧，我看到了天使向我展示了这个什么这些奥秘，然后我就还魂回来之后我知道，这些都不是。的确有一些人是会用这种 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探求上帝隐秘的事的，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层出不穷的，包括今天有非常多的人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探求上帝隐秘的事，但这不是我们获得蒙拣选的确据的途径。上帝禁止我们这样做，上帝禁止我们探究隐秘的事。圣经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属谁？属于耶和华。有没有隐秘的事？有。上帝让不让你知道？不让你知道。你说哎呀，竟然有我不知道的事，我就特别想知道，对吧？所以就像扫罗一样，请了个这个什么交鬼的伯过来，我特别想知道，对吧？但是他忘了上帝的律法，上帝命令我们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但是接下来申命记二十九节说什么？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唯有显明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所以上帝让我们以他显明的启示为满足，并且让我们信实地教导我们的儿女关于上帝显明的事。上帝显明的事是啥？是上帝启示的话语。你看改革宗教会啊，这就是改革宗 的教导，对吧？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获得我蒙拣选的确据呢？透过向我们显明的事。什么是向我们显明的？有上帝的话语。上帝话语说什么？上帝话语说，那些凡在基督里蒙拣选的人，上帝就有效地呼召他们，赐给他们信心，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 与基督联合，给他们称义，让他们成圣，最后让他们得荣耀。这是显明的。所以你就照着上帝显明的旨意圣经来对照自己的生活，我到底对基督有没有真信心？有。 OK， 所以你看到了吗？看自己里面有圣经所指示明确蒙拣选的果子，这就是多得信经说的。多得信经没有在说什么深奥的东西，你怎么确定自己是蒙拣选的？看看你有没有蒙拣选显明出来的果子，在基督里的真信心。你信不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上帝派来的独生爱子来拯救你脱离罪？你相不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是为你的罪死，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是为了叫你称义？你是不是有对上帝孩童般的敬畏之心，还是你对上帝的律法置之不理？你是否有为罪忧伤？你是否渴慕上帝的义？如果你有的话，恭喜你，你可以确定你是被上帝拣选的。对自己蒙拣选的身份的怀疑不是敬虔。我再说一遍，对自己蒙拣选的身份的怀疑不是敬虔。这是天主教的敬虔观。天主教的敬虔观是说，你必须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如果你确定你对自己得救的话，那就是不敬虔。你怎么这么骄傲？怎么这么骄傲能确定你自己得救？你要真敬虔的话，天主教说，如果你真的是个敬虔的人，你就一生到死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这才能督促你，催促你 做善行。但是注意到，这绝不是圣经的教导。罗马天主教可能这么说，可能人的理性会这么觉得，对吧？你觉得是啊，挺合理的，对吧？如果一头驴，对吧，后面没有老虎了，它还会往前跑吗？如果一头驴你不从后面拿鞭子抽它，让它觉得后面有危险，让它觉得自己可能会遇到危险，它还能往前跑吗？对吧？所以罗马天主教是理性主义，改革宗不是。你 真正的敬虔是你确定你的救恩，你确定你是蒙拣选的人，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任何的品质，而是因为你承认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蒙拣选的果子。所以我们该如何这个接下来第十三条又是这个确据，这个确据会怎么样，对吧？第十三条我们来一起读一下。上帝的儿女意识到啊，所以这是第十三条回应这种我之前提到的这种，对吧？批判有确据的这种思想，但是注意到这里面提到说，有一些人的确会放肆空谈这教义，这是多特信经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警醒，那就是当我们去谈到预定拣选的教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这教义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头脑上的一种思辨的空谈。拣选的教义应当使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使我们真正结出蒙拣选的果子来。所以这些放肆空谈这教义的人有一个什么特点，那就是他们不愿意走在选民的道路上。这是什么？这个表达方式是什么意思？这个表达方式是其实是从一个圣经的一个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那就是其实这个回溯到这个尼希米的时代，就是当在巴比伦被掳的这些人，对吧？当时他们开始在尼希米的以斯拉他们的带领之下要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城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不愿意回去的，那所谓的选民的道路就是他们这些从被掳之地归回圣城他们要走的这段路，那 也包括这个朝圣之旅。所谓的朝圣之旅就是在犹太人他们每年过节的时候去耶路撒冷过节的 这条路。那应用在今天的基督教，就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信徒的当中，这个所谓的选民的道路是指真正踏上朝往新天新地，朝往那个属天的耶路撒冷走的这条朝圣之旅，就是过基督徒的生活，严肃的过基督徒的生活，是吧？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喜欢谈基督教的教义的同时，他不愿意过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是有的啊，尤其是在网络上，在网上你可以大谈特谈很多很多东西，觉得哇，我简直是网络这个教义小王子，对吧？但是我这样的人，有些人他们不愿意委身在基督的身体里，不愿意过一个顺服基督的生活，不愿意走上成圣的道路啊，他们只是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一种头脑游戏。所以的确预定论的教义会有被这样的人滥用，但是这并不是上帝的子民谈论预定论的方式啊。所以第十四条就是关于教会该如何正确的教导这个教义。我们读完这第十四条之后，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一起来读：正如在上帝 所以这是最后多德信经在第十四条告诉我们说教会该如何教导这个教义啊。我们教导的方式就不是以一种哲学思辨的方式啊。今天你可以在世俗大学的哲学系里面去讨论关于自由意志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到底这个世界宇宙的万物到底是不是被预先决定的等等。你可以在非常世俗的大学的哲学系里面去讨论这些东西，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教会教导这些教义的方式和世俗之人探讨这些哲学的思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对吧？你们可能在这个我们谈到 Vermilli 的那个讲座的时候，我有介绍过一些这些哲学的这些概念等等，对吧？大概感受到说，哦，哲学的讨论是怎么样的，对吧？而神学的讨论是怎么样的，对吧？的确，神学会借用哲学的一些概念，但是最终神学的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百姓的安危、益处、救恩，所以这是区别所在。所以我们断不可以，特别是改革宗的教会和信徒，很容易陷入到这种偏差当中。因为我们改革宗的人都很喜欢哲学思辨啊，我也很喜欢啊，尤其是这个头脑很聪明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吧？知道说上帝启示这些教义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先停到这儿，然后下一周我们来看遗弃的教义。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结束，然后我们看看。花一点时间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在你的谦卑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你是行作万事的主，你是那位窑匠，你是那个永恒的神，从亘古到永远唯有你是神。而这宇宙，我们和其中的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只是暂时的，我们不过只是尘土，因此我们无法在你永恒的智慧和旨意面前降罪。但是主啊，我们却竟然领受了你如此浩大的怜悯，竟然在创立世界之前，你就已经在你永恒的智慧当中预定我们，拣选我们，来把你拯救的恩典施行在我们的身上。你竟然把那位永恒的、永恒与你同在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因此主啊，我们求你能够叫我们的心深深的谦卑在你的面前，并且感叹赞扬赞美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如此大的怜悯，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为着你的荣耀而活出一个成圣的生活来。尽管我们知道我们就算是我们在这地上成圣的生活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一颗甘愿的心，那继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